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杨丽，很开心与大家再一次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的空中频道。今天晚上我将与大家分享短篇小说《人生短暂，下一次再见》。每个人终其一生都会面对身不由己的那一刻，无论你是谁，富有或者贫穷，高贵或者低贱，在这河流中的生命都等同的无常和脆弱。他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命运却在一瞬间让爱人生死两隔，十年生死两茫茫。只有经历的人才懂得刻骨。出事之前，他跟他叫嚣，觉得自己有很多选择，是命运的主宰。出事后，他躺在救护车里，自己突然变得懦弱和无助，只希望他能时时刻刻看着自己，哪怕自己已经睁不开眼睛。被霸凌后喝下农药自杀的女孩，却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万物终结的百枯草。她后悔了，但生命却没有返回键。有的人用自己的爱默默守护着你，被爱的人有恃无恐，失去的时候才恍然感到一瞬之间自己的天就塌了，再也不会完整了。死亡也不都是坏事，它能让人更懂得生的意义，更了解爱的珍贵。每个人都是命运河里的过客，一无所有的来，也终将赤裸裸的去。人生短暂，下次再见，是丑事小菊花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别具一格，引人深思。这本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精彩的故事和高超的写作技巧，更在于它引发了我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人们常被焦虑裹挟，而作者笔下人物直面死亡的勇气恰似一剂良药，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珍贵，学会珍惜当下。糗事小菊花以及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佳作，值得细细的品味。第一个故事，搞笑女的春天。我和陈旭阳读同一所大学，他大我一届，是我的学长。大家都知道医学本科是要上5年的，在我大五的时候，陈旭阳考上了研究生。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实习，在医院的时候他认出了我是他的老乡，不过我倒是没什么印象了。虽然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但从来没给对方打过一次电话，也没有发过一次信息。直到有一天，我已经实习结束，在老家的市医院上班，他打电话给我问，你在上班吗？当时我正轮休，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家人生病了，要找我托关系开后门。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也懒得再折腾回医院，我就回他说不上班。他停了一下问，那你今天有空吗？我听到他这个问题有点发懵，应该有空吧。他又停了一会儿，有点磕巴地说，那一起吃个饭，我也回家了。我支支吾吾地答应了他的邀请。挂断电话后， 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他约我吃饭的理由，因为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说实话，他确实是一个优质的学长，长得也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那天，我站在镜子前看了许久，最后翻出那件自从买来就没有穿过的白色裙子。不过现在想起来，我那时肯定是疯了。当时我都晒成了一个深棕色巧克力，竟然还敢穿白色的裙子。到了晚上，我们约在 K 广场见面。我穿白色长裙，长发披肩，按道理说应该像个淑女才对。她穿了一件白色衬衫，简单大方，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小步走过去，冲她一笑说，学长好，阿文好。他叫我名字的时候有些害羞，随后指了指说，我们去吃地摊火锅吧。夏天吃火锅有没有搞错？现在气温40摄氏度耶。但我又不好意思说不好，只能点头答应。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从我朋友那里得知我喜欢吃火锅的。到了火锅店，空调不凉，火锅店老板给我们加了一台强力风扇，那风扇呼呼地吹，我的披肩长发瞬间变得有些惊悚。我赶紧用手梳理地按住自己的发尾。他说，要不换个位置吧。不用，我不怕热。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那里感觉越来越热，汗不停地流。我一边擦汗，担心汗滴进锅底，一边压着发尾，根本无法专心听他讲话，只是敷衍地点头应和。吃完后整个嘴都是红油，比我的口红还红。吃完火锅聊了一会儿天，快10点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他送我回到医院宿舍，临走的时候他问我，下一次我还可以约你出来吃饭吗？我顿了一下，轻声说，可以呀，有人请吃饭这还不好呀。我凭借多年看恋爱小说的经验判断，他可能喜欢我，是不是有什么怪癖，喜欢深棕色的少女。后来他继续回学校读研，我们开始每天打电话。等他回来的时候，就会约我跑步，慢慢的我们可以跑半程马拉松，后来可以跑全程马拉松。而他似乎比以前我所知道的陈学阳学长更加优秀，他喜欢运动，写一手好字，英语口语也相当不错。奇怪的是，我发现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特别是大学时的事。一天跑完步，我终于问了他，学长，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想了一下说，老乡会。我诧异地看着他，大一吗？他点点头。我突然红了脸，想到了军训走正步时顺拐的糗事，我不仅自己顺拐，还把教官带顺拐了，后来把整个班级带的都顺拐了，然后我就在全校出名了。他看着我突然笑了，军训？我的脸突然红了，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后来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发现他在某些地方似乎比别人更加敏感。某天晨跑突然起风了，我们躲在楼下冻得直起鸡皮疙瘩，他脱下外套给我，我说，你还是穿上吧，太冷了。他抱着胳膊说，这种天气而已，不冷呢。雨越下越大，雨声让四周变得格外安静。他轻声对我说，你说我们能一起这样跑多久？我看着他，再看着天空，不知该怎么回答。他说，可能我们会跑到跑不动，然后一起坐在轮椅上晨跑。我点点头笑了，他的手试探性地拉住了我的手，我没有拒绝，感受着他掌心的温暖。那时的我们似乎很怕这场雨就这么停了，因为雨停了，人就多了，我们便会松手。那一刻，我终于确定他是喜欢我的，我也打算开始喜欢他了。后来，我开始主动约他跑步、吃饭， 一切都变得默契了，应该算是在正式交往了。这也是我的初恋，我开始学习撒娇，学习如何照顾男生，懵懵懂懂地探索男女之间的情感与关系。有天我在急诊轮转，下午3点多，电脑的警报声突然响起，我的心咯噔一下。因为急诊承担的任务是院前急救，就是保证安全将病人送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抢救。随后我的手机弹出信息，摔倒，天桥菜市场。我松了一口气，一是因为摔倒大概率是不慎摔倒，或是高血压导致的摔倒，一般情况下不会太糟。二是这个菜市场离医院很近，10分钟内就能把病人送到医院。虽然心里这样想，但以前代教老师曾经交代过，还未到现场，一切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现场，一名老年女性瘫倒在地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正扶着她的头，神色极为慌张。我下车照了一下患者的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喊他的时候还能正常对答。我刚要松一口气时，病人的一句我头突然好痛，一下子把我放松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赶紧用担架把他抬上车，血氧心率都正常，血压已经到了180了，还在充气，显然高于190，到195才停下来，最终血压是195/122。快速打开静脉通道，急诊护士都有眼疾手快的好本事，无论通道多么颠簸，病人如何烦躁，他们总能快速地打开静脉通道，这确实很让我佩服。毕竟我是那种连用筷子夹起撒尿流丸都费劲的人。5分钟后，救护车回到医院，我们将病人推到抢救室，再看一下瞳孔，已经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意识也模糊了。脑出血，我赶紧开单，直接送往 CT 室。随后患者的丈夫来了，身体看起来很虚弱，刚推动平车就喘了起来。我不放心，跟患者一起去了 CT 室。 CT 结果大面积脑出血，患者丈夫得知结果给儿子打电话，他儿子强烈要求我们把患者送到隔壁市的医院，那儿的医院是3甲医院，他儿子在那边也方便照顾患者。于是我们开始办理转院，病人刚刚上车就开始强烈呕吐，变得烦躁不安，而转院的路途需要1个半小时。用药之后，病人烦躁不安的状况有所缓解，我和护士不敢放松警惕，患者家属开始晕车，吐得不行，整个救护车里弥漫着一股酸菜味儿。终于安全转运到了指定医院，我们坐上救护车返程。到医院时早已是下班时间，我打个卡就往自己的宿舍走，刚走到宿舍楼下，我就看到一个像是陈旭阳的身影站在宿舍门口，我以为是幻觉。他跑过来了，说你怎么迷迷糊糊的啊？我揉揉眼睛，刚刚转运了一个病人，来回路程3个小时，患者病情重，累惨了。安全送达了吧？安全，那就好。那我去洗把脸，咱们去吃麻辣烫吧。他笑了，还吃什么麻辣烫呀？你忘了？我不停地回想，终于想起来了啊！今天晚上他要带我去他家吃饭。原本我是打算穿着新衣服，化个好看的妆再去见他的父母，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赶紧上楼套了件干净的外套，打了个粉底就去他家了。当然，我平时大多也就这样的妆容而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他父亲高大威严，不苟言笑，脸色绷得像块青石。我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叔叔好。他父亲坐在红木椅中间，挺直了宽阔的胸脯，点头闷哼一声说，过来喝茶吧。我低眉顺眼地点头，然后双手双腿并拢坐在他的斜对面。 经历了繁琐的沏茶流程，他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医院工作很忙吧？他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是吗？两个人都整天忙于工作，又挣不到钱，以后谁来料理家里的事儿？陈旭阳坐在我旁边，想要插话，被他父亲瞪了一眼，又把话噎了回去。我抿了一口茶说，确实，如果两个人都是在病人多的科室，生活确实没质量。他父亲半闭着眼睛，是呀，女人得顾家，男人才有心思工作。我和陈旭阳谁都没说话。他妈妈见气氛有些不融洽，就过来招呼，和我闲聊，聊的都是一些旅游的事。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压根儿跟他没啥话题。本来我是打算在他们家吃饭的，但我看他父亲似乎对我很不满意，就说医院有急事，提前回去了。从这以后，我开始怀疑我和陈旭阳是不是有未来，毕竟他父亲似乎在他家里具有极高的话语权。自卑感从心底逐渐蔓延，我开始渐渐地冷落他。有时看到信息故意不回，打电话也说不上几句，就说累了，就挂掉了。直到有一天晚上，陈旭阳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在医院宿舍楼下了。我下了楼，发现他消瘦了很多，那件本来合身的外套都显得有些宽松了。他想拉我的手，我顺势缩回口袋，他尴尬一笑，我有话想和你说。我双手插着口袋，点头说好。他说，我想和你结婚。我惊笑，你疯了吧？你爸不打死你？他说，我爸同意了。我不相信，别逗了，你爸怎么可能会同意？他用肯定的语气说，他真的同意了，也同意让我回来工作，不过他打算找人帮我调到比较清闲的科室。我知道以他爸的能力调科室不难，我也就信了陈旭阳说的话。他看我表情柔和一些，就搂着我的肩膀，我也没有退缩。我问，你是怎么说服你爸的？他笑嘻嘻地说，你从我家离开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笑了，这种方式很幼稚，但我却打心底里感到高兴。我们和好一周后，有天我正在骨科轮转，等我从手术台下来的时候，才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打了37个电话。我的心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我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回拨了过去。阿文，现在马上过来吧，陈旭阳出事了。是陈旭阳父亲的声音。原来陈旭阳在开车去医院路上上班的时候，被疲劳驾驶的开土方车的司机撞倒了，他连人带车直接被撞下大桥，伤势极重。我放下手机怔了几秒，迅速脱掉白大褂，和领导请了个假，就搭车赶往 K 市。到了车站的时候，陈旭阳的父亲已经站在站台上等我了。当他朝我招手的时候，我再次愣住了。那个威严气派的领导现在披头散发，满脸愁容，说话也没有了之前的气势。我着急地问，陈旭阳现在怎么样？陈旭阳的父亲摇摇头说，还在 ICU。 当时我真的以为这是一场梦，醒来就好了。一路上我们没有说话，我看陈旭阳的父亲紧紧抓着方向盘，关节变得发白发紫。到了医院，他的父母和我只能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等着，不锈钢的长椅显得格外冰冷。我全身发抖，他的父亲把衣服披在我的身上。陈旭阳的父亲说，阿旭刚才一直练着要看你。我含泪点头，我要是不上那个手术，应该能在阿旭手术前见到他。陈旭阳的父亲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ICU 的主任出来了，陈旭阳的父亲低头快步过去问，陈旭阳怎么样？ ICU 主任摇摇头， 陈旭阳的父亲拉住了主任的手臂说，你还能再想想办法吗？主任摇摇头，充满了歉意，我们尽力了。陈旭阳的父亲把手松开了，主任走了。我看陈旭阳的父母在那一瞬间似乎苍老了十岁。我和他的父母走进了 ICU 病房，看着陈旭阳静静地躺着，他的额头上缠着纱布，浑身多处淤青，可以想到当时受到的冲击力有多大。我拉住陈旭阳冰冷的手，以前他的手十分温暖，他的手指微微动了，我以为是幻觉，不敢言语。他又动了一下，我惊道，阿旭动了。他父亲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哗哗往下流。陈旭阳动的那一刻，我真的以为他会醒过来，还会和以前一样抱着我，跟我讲很多关于未来的想象。他睁开了眼睛，微笑着对我说，你好。下一秒钟他就不动了，他的父亲和母亲跑了过来，赶忙去喊医务人员，然后我给他检查瞳孔，发现瞳孔已经散到固定状态。他的父亲用极其低沉的声音问我怎么样，我摇摇头，眼泪扑簌簌地往下落。他父亲双腿发软，跪在他的病床旁边嚎啕大哭，如同一只猛兽，低沉而悲哀。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年后，就在一个多月前，我带着儿子和女儿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到了陈旭阳的父母。他的父亲没有以前的精神头了，他的母亲也脸斑白，混在人群里就像普普通通的老头和老太太。现在我以为人母可以感受到二老老年丧孤的感受，他的母亲似乎怕我尴尬，不敢与我碰面，但是他的父亲知道我看着他们，拉着他母亲的手就过来了。他的父亲看了看孩子，笑着说，阿文你也来超市呀？我点点头说，叔叔阿姨今天也来呀。然后把大宝和小宝拉过来说，叫爷爷奶奶。大宝和小宝看了他们夫妻，再看看我，我点点头，连小孩才小声的叫，爷爷奶奶好。他的父亲笑了，他的母亲也笑了，只不过笑容里透露着苦涩。他的父亲说，我们先去买菜了。我点点头说，好，你二老要注意身体。我看着他父母远去的身影，有些后悔和他们碰面了。其实阿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困扰了我很久很久。那天我到抢救室的时候，听说你已经接受过3次除颤了，你的胸口已经有些焦黑，我也不知道我到的那一刻你为什么还能醒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会是你好。你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吗？我想不是， 如果你没有意识，怎么会有生命最后一丝能量来对我说这么一个毫无意义的词？那一刻，难道那一刻的你已经是来生的你了吗？所以你以为遇到了来生的我才跟我打招呼，对吗？我站在原地拉着两个孩子的手，泣不成声。第二篇，知青爱情。那是知青下乡的年代，康建成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了和尚村，他以为自己在这里可以发挥大作用，没想到来到这里后却被当地人当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酸书生。那时候的生活甚是乏味，不是在田里干活，就是一群人聚在村头大石头旁一起唠嗑，说说闲言碎语。唯一有一点盼头的就是每隔几个月公社就会有现代戏可以看，也算是给无聊生活中增添一点乐趣。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拖拉机载他们过来的。康建成来之前还想着要好好欣赏一下乡村的风景，没想到一上车就晕车，土路太颠簸了，他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一路上吐了四五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蒙蒙黑了，他觉得脸也雾蒙蒙的，瘫坐在车斗后面。那时来接他们进村的几个年轻男女，有一个叫陈大喜的年轻女孩让他印象十分深刻。看到他们下车了，大喜很干练的立马接过他手上的行李的时候，他看到这女孩清秀可人的五官，穿着一件红色袄子，淳朴自然中透着端庄，个子比他还高，所以他都有点不好意思抬头看着他。大喜也没敢正视他，看着他的打扮颇有读书人的样子，他有些自卑，两人的目光都左右各执一处。还是大喜先开的口问，这一路过来挺辛苦的吧？康建成点了点头说，路有些颠簸，吐了几回。大喜抬头微微看了一下他的脸，笑着说，村里的路都是这样，我以前也晕车，坐过几次以后就慢慢不会了，我想以后会习惯的。你是城里人吧？康建喜想了一下说，算是吧，不过现在都没有城里乡下这么一说了。大喜笑着说，你们城里人刚刚下农村肯定不习惯，以后你有什么事就问我。好，康建成挠挠头说。大喜看到他脸色不好，一定是吐到没力气了，帮他把行李放到村大队的集体宿舍后，回家端了一大盆番薯粥给他喝。吃完粥，他的身子马上暖和了起来。大喜离开后，他就在想什么时候能下田劳动，因为只要有劳动就肯定能再遇到大喜。那时候的集体劳动对他这没有干过粗活的大学生来说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建成不是那种自怨自哀的人，三四个月就适应了这种劳动强度。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的时候总能时不时碰上大喜，便是这清淡且清苦生活中的一点惊喜。在集体劳动的时候，田庄和树木建成三人一组负责喷洒农药除草，大喜正在合体的小石板上洗衣服。喷洒农药是个技术活，需要有眼力劲儿的人来干，海底会看天气，要是喷完药突然下场雨，这药就算浪费了，海底科学配比，不然达不到效果。喷多了浪费药，喷少了不仅除不了草，还浪费了那些药。而建成没来之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村大队。他来了之后，懂得科学配比，又会看天气，在他们三人相互配合下，相比原来的除草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三个人就可以干十来个人的活，除草药还省了一半。 田庄一边摇着喷雾器，一边脚踢了一下水木，说：阿水，你觉得大喜怎么样？水木咽了一下口水，用摇喷雾器那只手扯了扯口罩，说：这还用说，看他那脸蛋那身材，要是能去上门那真是……嘿嘿，一脸猥琐的笑着。田庄也直勾勾的盯着大喜，舍不得离开，道：再好的女人还不得嫁人吗？我过几天就去他家提亲，好歹我爹是咱们村三队队长，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水木笑着说：看看得了，提亲的话估计有八成是不成的，等着瞧。田庄赌气地说。建成走到稍远处喷洒农药，正好挡住了他们看大喜洗衣服的视线。他们觉得建成碍眼，又不敢直接说，他们挪到哪里他就有意无意往哪里喷，看不到在洗衣服的大喜了。等到大喜洗好衣服，建成才走开。大喜端着一盆衣服，看到建成喊了他一声：建成。建成四处看了下，发现没人呀，随后才转头看到大喜朝他走了过来，心里有些激动，又有些手足无措，停下手上的动作，双手翻出里面的衣服在衣角上蹭了蹭。大喜笑了笑说：你读书人怎么不讲卫生啊，这样一蹭这要不全在衣服上了吗？他嘿嘿一笑说：哦，我忘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不能找你呀，人没事去忙吧，天都黑了。说完大喜就走了。有什么事的话，建成倒是明白大喜找自己干嘛，这没什么事反而让他费尽心思琢磨了一夜都没有想清楚。深夜他有那么一两次大胆的假想了一下，大喜是对自己有意思的，但是理智马上告诉他，向陈大喜提亲的人不少于十个，个个都是高大威猛的青壮年，都被他拒绝了。特别是几天后田庄真的上大喜家提亲了，结果和其他人一样被大喜父亲婉言谢绝了，更不能看上自己这个挑不起重活的臭书生。一天隔壁村举行现代戏演出，大喜也去看戏了。建成知道大喜会去看戏，他才去看戏的。大喜一晚上都在看戏，而建成一晚上却都在看大喜。那天大喜一个人走小路回去时，建成走在后面，终于鼓足勇气快步跟上，呼吸变得紧张而急促，且生硬地打招呼说：你也来看戏呀？大喜转过头一看，说：是建成呀，你也喜欢看戏？建成听到大喜亲切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可把他乐坏了。他挠头羞涩地说：喜欢，这不晚上挺无聊的吗？大喜笑说：没想到你们知识分子也爱看戏。那是十五月圆之夜，月光照在大喜脸上，那笑容美极了。建成看着他的脸说：看戏比看书热闹。建成看到大喜手上拿着一个七仙女模样的面人，说：你喜欢面人？大喜笑着说：我觉得她好看就买了。建成说：我也会捏面人，改天我捏一个铁梅的面人送你。大喜惊讶地问：铁梅？咱们今天看红灯记的那个铁梅吗？建成点点头说：是，就是那个铁梅。其实你想要谁的面人我都能捏。大喜看着他说：你可别说大话。建成说到这个他倒是很自信，说：没说大话。大喜问：你怎么会捏面人呢？建成说：我爸是大学美术老师，他在家里喜欢弄雕塑，小时候哄我们几个孩子也偶尔做做面人，我也学了点雕塑，我不太懂，不过你爸是大学老师很厉害呢。建成挠挠头说：现在不厉害了。随后说：雕塑你不懂呀，下次我带给你看看。大喜高兴地道：好呀。临走的时候大喜还特别交代了，一定要把铁梅面人像送给他。建成回去的那天晚上高兴得一宿没睡，一晚上跑了四五趟厕所。 过几天，建成真的捏了个铁梅面人像送给大喜。大喜发现他捏的铁梅面人像比村里演的铁梅漂亮，跟海报一模一样。之后两人偶尔会碰个面，说上几句话。每隔几年，河里的淤泥多了，船吃水就浅，收庄稼的时候就运不了多少，村里就组织村民去河里清理淤青，淤泥得用担子一担一担往上挑，甚是累人。田庄的父亲在村里是个小领导，所以分配的活都比别人稍微轻松一些，就专门铲泥，不需要挑担。而建成就得挑担子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挑过担子，这一个上午下来，两个肩膀都磨破皮了，淤泥陷脚，走路都十分费力。田庄看到建成最近和大喜接触的紧，心里有些不舒服。在铲土的时候，别人都是四五块砖头大小的土坯，而碰到建成的时候，他就故意猛地一铲，每一块都比别人大。建成虽然个子小，但也是不服输的人。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不会抱怨，认为别人自己干得来的他也干得来。而大喜一直看在眼里，这对他来说算不上轻松，也没有建成这般费劲。他看着建成实在挑得太吃力，看到建成挑到河堤了，就走过去说，建成可以帮我个忙吗？建成自己累得双手杵着膝盖，擦擦汗说，有什么事吗大喜？大喜有些害羞说，那边的泥太滑了，我走的时候老是觉得要滑倒，我跟你换一下可以吗？建成迟疑了一下，那边泥比自己这边泥还干，照理说不应该比这边滑呀。大喜担心自己露馅儿，急问到底换不换。换。建成换过去大喜那边，土坯比较小，泥也干一些，感觉轻松了许多。而大喜到他那边后，完全没有自己刚才那般狼狈模样，他的步伐稳健，肩膀笔直。这下建成知道了，原来大喜是看自己挑不动，给自己解围呢。村里人也开始在背后议论他们的事了，大喜也没有跟村里人澄清，任由他们嚼舌头。回家后，大喜就被他爹骂了一顿。那次之后，他们经常傍晚在村口河坡上聊天。大喜先前只知道建成是知青，后来交流多了，发现建成可比自己想的要聪明多了。建成不仅会捏面人，懂雕塑，他还懂得很多道理，看过很多书，知道怎么看人。一天傍晚，大喜听完建成的话后，对他说，建成， 我觉得你以后肯定有大出息。建成尴尬挠挠头说，啥出息啊，我现在连稻子和土坯都挑不动，他们都笑我没出息。大喜摇摇头说，挑稻子是粗人活，你个子小挑不动很正常，你挑不动的时候叫上我，我帮你，你是有思想的人，以后可是有大出息的，这一个村啊，不，这一个乡我都没看到比你有思想的。建成自嘲道，我可不敢想，现在都处不到对象呢。大喜顿了一会儿说，那我跟你处对象吧，反正村里人也都这样说我们了，以后你挑不动稻子我也好帮你挑。建成激动的差点滑下河坡，被大喜拎住后领子才稳住身子。大喜颠怒道，怎么吓到你了？建成狼狈扒着河坡石头说，没。大喜给他拍拍衣服上的泥土说，我走了，我在家里等你提亲，不然不见面了。建成痴痴地看着大喜，觉得那天晚霞火红火红的，美极了。建成想了半个月，大喜真的半个月没有和他说话。建成知道大喜说的是真的，不提亲他是不会再搭理自己了，于是他提了两条两斤重的草鱼去大喜家。大喜的父母兄弟觉得他个子小又挑不了担子，不太愿意接待他。大喜自己出来把草鱼收了，还炖了鱼汤给建成喝。建成的父母兄弟知道大喜的脾气，就同意两人的婚事了。结婚那天晚上睡觉前，大喜说，建成，我有个秘密告诉你。建成好奇地问，什么事？大喜说，我知道你看戏的那天晚上一晚上都在看我，所以我假装专心在看戏，怕你知道我知道你在看我，就不敢看我了。建成笑了，原来大喜老早就注意到自己了。后来集体活动里有重活的时候，建成挑不动，大喜就帮建成扛了。村里风言风语很多，大喜一点不在乎，他希望建成多读书，即使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脸人不能捏面人了，也时常在家里捏泥人。夫妻看着一个个泥人自得其乐，时常给泥人配音唱戏讲故事。建成问，咱们俩肚子都吃不饱还弄泥人，你不怕人笑话吗？大喜说，现在弄面人没用，指不定以后捏面人就有用，还大有用处呢。他们夫妻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胡仲。后来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叫胡远。大喜生胡远的时候是冬天，天很冷很冷，大喜水肿的厉害，脚脖子跟刚刚蒸好的馒头似的，透着光亮。大喜母亲叫大喜快临产的时候要做40个跪拜，孩子就能顺顺利利的出来。生胡仲的时候，他照着母亲的话这样做了，果然没多久就开了食指，生下了孩子。虽然他和建成都觉得这有点封建迷信，但是在这个关头能管用就好，管不了其他的了。他的肚子开始阵痛，说，建成，我想听你说说胡雪岩、沈万三的故事。建成笑了说，好，你都听了好几遍了，还要听吗？要，因为你每次讲的都不一样，有时我会临时编故事进去。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喜欢听你编故事，我觉得你编的故事要是迎来了好时代，这些故事会变成真的。你这么说还真的有可能。胡雪岩来到码头，又给他讲了一个新的胡雪岩的故事。肚子疼得受不了，他才让建成去村子里找产婆。他做着40个跪拜，心里却隐隐感觉这次和上次生胡仲的时候不一样。他让建成进来陪他，在农村让男人看自己生孩子可是大忌，但是大喜不在乎这些。大喜拉着建成的手生了3个多小时，最后孩子出来了，产婆看到血一直止不住，都吓得借故跑了。建成哭了，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深深的无力，血还是一直流。他让邻居去叫诊所医生， 但是医生知道出血很多，也不敢来。大喜嘴唇变得十分苍白，冷汗淋漓。他紧紧地抓住建成的手说：“建成，我今天可能会走，你还年轻，再找一个，你不要着急，慢慢找，得找个好点的。我怕他不懂你，找个勤快的，不然两个孩子都这么小，你会很苦的。”建成摇摇头说：“你说什么呢，大喜，你不会有事的。”不管怎么说，大喜还是拉着建成的手说：“我知道自己什么情况，我好累，我大喜这辈子没有白跟你，我相信你是咱们乡最有出息的男人，你不能干傻事，要把阿崇和阿远抚养成人，让他们读书考大学，答应我好吗？”他苍白的脸像一张白纸，那黑色玛瑙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只能看到两片苍白的嘴唇在上下微微翕动。建成重重的点头，歇斯底里的哭了起来，似乎整个天都塌了下来。如果没有这两个孩子，那一刻他真的会选择和大喜一起走。那时候胡仲还很小，只记得母亲口唇苍白，说话都没有力气，一直拉着他的手，最后将他的小手和父亲的手打在一起。大喜那晚就离开了，建成一夜白了一半的头发。他离开了，所有的重担都得建成自己挑，也碰上了最疾苦的年代。熬过了那个疾苦年代，建成开始在附近村子逢年过节捏面人。他捏的面人很硬实，不再局限钓鱼翁、孙悟空和七仙女，他会捏当时电影中最受欢迎的人物、汽车、火车等等，所以卖得很好，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他捏面人认识卖面粉的老板，合资置办了小面粉厂，后来发现做饼干很畅销，他开始自己配制饼干料，学习外国做饼干的方法。改革开放后，他的饼干厂越来越大，后来变成了公司，成了蓝河市最大的食品企业老板。他的儿子胡仲成为市医院外科一把手，女儿胡远在上海做工商管理类导师。今年春节后，建成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住在医院 ICU 小半年，每次哮喘犯的时候都简直要了他的命。建成有一天跟胡仲说，他想回到老家旧房子住，胡仲答应了，购置了一套医疗设备专门给父亲用。一天，胡仲看到自己父亲自己起来了，拿着梳子在那边梳头，他问：“爸，你怎么起来了？”建成笑呵呵地说：“今天天气暖和点，想起来走动走动，晚上要去看戏呢。”胡仲惊问：“现在哪有戏看呀？大家都在网上看视频了。”建成支撑着桌子，照着镜子说：“有的看，我和你妈一起去看。”胡仲知道这是回光返照了，赶紧给自己的妹妹打电话。妹妹胡远从上海飞回来了，建成看到女儿胡远说：“远，越大越漂亮了。”女儿胡远笑了笑说：“都老了还漂亮什么？”建成说：“你打小就好看，不过你妈比你还好看点，你的鼻子像我有点塌，没有你妈的鼻子挺。”女儿胡媛笑着扶着老爷子，假装生气道：“每次你都这样，夸完我就说我妈比我漂亮，在你眼里就我妈最好看了。”建成笑呵呵的，嘴里没有假牙，有点漏风，说：“人家说金庸的夏梦好看，我倒觉得你妈比夏梦更好看一些。”胡媛搂着她说：“是， 您说的对，我妈最美了。建成说，胡仲呀，糯米粉买了吗？胡仲应道，买了。胡远问，爸，你不好好休息，还想捏面人呀？建成点头笑着，像孩子一样说，手痒了，今天身体轻快点，就想捏。胡仲和胡远给建成拖来了那个陈旧的老桌子，建成坐在长条凳子上，胡仲和胡远扶着他的背，建成的手颤颤巍巍地捏着面团，兄妹二人感觉时光似乎回到了30年前。那时父亲也是这样捏着一个个面人，一排排地插上后，再骑着自行车带出去卖面人。老爷子坐了很久，兄妹二人都觉得腿发麻了，问老爷子要不要休息，他不应话，只是专注做手上的面人，足足做了3个小时。胡仲说，这比我做手术还累。胡远说，讲2天的课都没有这么累。老爷子终于做好了2个面人，笑着拉给他们兄妹看。老爷子说，远，你看看你妈是不是比你还美。胡远看着这个年轻漂亮的面人说，这就是我妈。老爷子点头说，是呀，以前我不敢捏，怕面人会坏，今天让你们看看你妈年轻时有多漂亮。胡仲问，那这个老人是你？建成笑着说，不像吗？胡仲说，像，很像。其实老爷子已经瘦得皮包骨。建成摇摇头说，其实不像，这是2年前的我，我挑的是那时候捏的，现在不成人样了，捏不成人哦。胡远问，为什么不捏年轻的你，或者和你同年纪的妈妈呢？建成笑了说，我忘记我年轻时长什么样了，我觉得自己那时候太难看了，后来我自己就把自个儿的样子忘了。他要了口水喝，喝完说，我只记得你妈年轻时的样子，她也一直这么年轻，就没有老过。兄妹2人瞬间泪目。老爷子说了几句闲话后，说自己累了，他们兄妹扶他回床上。晚上8点多，老爷子就走了，他真的带着他捏的面人和大喜去看戏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1个小时的陪伴，期待下一期继续与大家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空中频道。我是杨丽，祝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